小朋友，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微笑的苹果为你播讲的阿拉伯童话故事第27集《渔夫的故事》。好吧，青年人说，我的经历和四色鱼有着一段离奇古怪的遭遇，如果把它记录下来，对于后人倒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呢。我父亲是这个国家的国王，名叫麦哈穆德，他是这个黑岛的主人。先父执政70年后死去，我继承了王位。我娶了叔叔的女儿为妻，她非常爱我，如果我不在她面前，她就不思饮食。我们的恩爱生活经历了5个年头。有一天，他去澡堂沐浴，我吩咐厨师准备晚饭，在他回来时一同享用。随后，我走进卧室，躺到床上休息，并命令两个宫女在旁伺候。这两个宫女，一个坐在我的头前，一个坐在我的脚边。由于妻子不在身边，我心绪不宁，在床上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这时我闭目养神间，听到两个宫女细声细语地聊起来。哎，麦斯欧德，你看我们的主人有多可怜，他这样年轻有力，竟娶了一个邪恶的女人为妻。是呀，愿真主惩罚那个邪恶的女人，我们的主人也太糊涂了，竟一点也不去管她。你说这话可真该死，如果我们主人知道他每晚都到别处过夜，还能不管吗？只是他每天晚上都用麻醉停使他昏迷过去，他一点儿也不知他的作为罢了。他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溜出宫门，直到黎明才回来。他点香在主人鼻前一熏，主人才清醒过来。你说主人一直这样被蒙在鼓里，又怎么去管他呢？听了宫女的窃语，我怒火中烧，顿时头昏脑胀。傍晚，妻子从浴池回来，与我一起吃饭。饭后，我们坐了一个时辰，我照例准备睡觉。这时，妻子吩咐仆人给我端来一杯茶水，并亲自递到我的手中。我接过茶，却没喝，趁他不注意时，迅速倒在床底下，然后抹抹嘴，像往常一样倒身睡去。这时我耳边响起了妻子自言自语的声音，你就睡你的觉吧，但愿永远不再起来。我早就讨厌你了，我跟你过够了，你死了才好呢。说完，他急匆匆地梳洗打扮了一番，换上最华丽的衣服，背上一把宝剑，破门而去。我当即一跃而起，跟踪着他。只见他穿过街道，来到城门前，口中念念有词地说了些什么，铁锁便掉了下来，城门洞开，他便走了出去。我穷追不舍，一直来到一个上尊中，里面有一栋用泥土堆砌成的圆顶建筑。他大大方方地走了进去，我轻手轻脚地爬上屋顶，居高临下，密切观察他的一举一动。原来他是来于一个上下嘴唇突出、奇丑无比、穿着污秽潮湿的衣服、躺在甘蔗叶上的黑奴幽会的。他在黑奴面前跪下，吻了吻地面，显得畏手畏脚。可是那个黑奴却极傲慢地微微抬头，斜着眼睛骂道，该死的东西，你为什么迟到了？我的主人呐，你难道不知教道吗？我是个结了婚的女人呐，一切都不那么自由。不过我早已讨厌我的丈夫，不愿意与他同年。若不是为了您的安全，我早就把他的城市变成一堆废墟了。那时只有猫头鹰和乌鸦在叫唤，只有狼狐横行。你这个该死的东西，你甭拿话来搪塞我。我发誓，假如今后你还来得这么晚，我就不再跟你来往了。二听他们这样的对话，眼见他们这样肆无忌惮，我的肺都快要气炸了。 当时妻子跪在黑奴面前失声大哭，苦苦哀求说，我的心肝宝贝儿啊，您就是我的主人，若是您恼恨我，那还有谁怜恤我呢？要是您遗弃我，还有谁收容我呢？请您可怜可怜我吧，以后我再也不迟到了。他一直这样苦苦哀告着，一直到黑奴饶恕了他，他才收住眼泪，露出笑容说，主人，你这里有什么给我吃的吗？你去打开那个铜盆，黑奴说，里面有煮好的个老鼠骨头，你拿出来啃去吧，那边土罐里还剩了点汤，拿去喝一口吧。妻子唯唯诺诺地啃了骨头，喝了惨汤，然后爬到黑奴身边。我看见妻子那卑鄙下流的行为，我这才认定他原来是个邪恶的家伙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从圆屋顶上溜下来，冲进屋去，夺过妻子背着的利剑，一剑刺向黑奴，要砍断他的大动脉和大静脉。可是我的利剑只刺破了他的皮肉和喉管，见他倒地喘气，我就匆匆离去了。不想在我走后，妻子又把黑奴给救活了。我回到京城，走进王宫，一头栽倒在床上，沉沉地睡去了。当我被妻子唤醒时，天已大亮。只见她已剪去头发，换上丧服，对我说，丈夫，我这样做不能怪我，因为有人告诉我，是我母亲病逝，父亲战死，我的两个兄弟，一个被毒蝎蛰死，一个持续发高烧，医治无效而死。遭了这么多的不幸，我怎能不哀悼守孝呢？我不想再管你了。我平心静气地对他说，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从此他终日伤心地哭个不停。一年后他对我说，我想在王宫里建筑一座像陵墓似的圆顶房屋，让我独自在里面守孝，并为之取名为哀悼室。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于是他就在宫中建了一座圆屋顶的房屋，取名为哀悼室。然后他把那个被我用利剑刺伤的黑奴弄到里面养伤。那黑奴虽然还活着，却成了一个不中用的残废。自从挨了我的利剑后，他只能喝些汤水，病弱的不能开口说话。可是我妻子却每日早晚低三下四的送汤水伺候他，我一直置之不理，让他这样又过了一年。一天趁他没注意，我尾随他走进哀悼室，看见他在悲哀的哭泣，说道，我的心肝宝贝儿啊，您为什么要离开我？您如果远去了，我也不再活在人间，因为除了你，这里我无人可爱。无论您走到哪里，请带走我的灵魂和躯体。无论您定居在哪里，请在您的身边埋下我的躯体。当您站在我的坟前呼唤我的时候，我的骨头就会发出呻吟，与您的呼唤对应。听了他的祈求，我闯到他面前，愤怒地斥责道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荡妇之言。他一咕噜站起来，狂叫道，好呀，是你砍伤了他，让他三年来半死不活的受苦难。说完他连念咒语，我听不明白，却听他最后说，凭着我的法术，你的下半截身体变成石头吧。随着他的话音落地，我的下半身果然变成了石头。从此我站不起来，也睡不下去，既不是断了气的死人，又不是行动自如的活人。我的下身变成石头后，整个京城包括街道庭院也都中了他的魔法。原来住在京城里的信仰伊斯兰教、基督教、犹太教和拜火教的四类教徒变成了四种颜色的鱼，伊斯兰教徒变成白鱼，拜火教徒变成红鱼，基督教徒变成蓝鱼，犹太教徒变成黄鱼。城周围的四个岛屿变成了四座山，围绕着湖泊。打那以后，他千方百计地折磨我，每天来抽我一百鞭， 打得我鲜血淋漓，不省人事。不仅如此，他抽打我之后，又在我身上贴一块毛巾，再把这件华丽的衣服套在外面。年轻人讲到这里，伤心的几乎气绝。国王抬头看着他说，年轻人，你的话解除了我的疑虑，却又为我的旧仇增添了一重新仇。不过你告诉我，那个女人在哪儿？手上的黑奴住在哪儿？我的妻子住在隔壁的大厅里，黑奴就住在哀悼室中的坟墓里。他每天日出时到这儿来，先脱掉我的衣服，抽我100鞭，打得我痛哭流涕，高声惨叫。在我不能动弹时，他才到黑奴住的哀悼室里去侍奉他。年轻人，我一定要替你做一件功德无量而又永垂青史的好事。
小朋友最喜欢的故事网站畅听网，你在听了吗？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国王陪着年轻人说话，直到深夜次日黎明前，国王起床，脱掉衣服，光着身子，手执宝剑来到哀悼室。只见里面点着蜡烛和香，桌子上放着药膏。他走过去，一剑砍死黑奴，把他的尸首背出来，扔进宫中的一眼井里。之后他又回到室内，把黑奴的衣服裹在身上，手中紧握宝剑，倒身睡去。大约一小时后，天色微明，那个恶毒的妖妇来了。她先脱去丈夫的衣服，用鞭子抽打他，把他打得血肉模糊。丈夫苦苦哀求，求你别再打了，这已经够我受的了，可怜可怜我吧。你可怜过我吗？你曾为我而谅解我的情人吗？随着他的哀求声，他打得更厉害了。他打累了，才给他披上毛巾，又把锦袍罩在外面，然后他端起汤水向哀悼室走去。一进到哀悼室里，他就放声痛哭起来，边哭边热切地说，我的主人呐，你告诉我吧，有什么心事请对我讲吧。国王压低了嗓音，模仿着黑奴的口吻说，哎呀哎呀，毫无办法，只希望伟大的真主援救了。他猛然听到黑奴开始说话了，欣喜若狂，大叫一声，昏过去不省人事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苏醒过来说，我的主人呐，你真的能够说话了吗？你这个讨厌的东西，是你使我病到这种地步的。我不懂您的意思。因为你每天鞭笞你的丈夫，他的哭喊哀告声扰得我无法睡觉和休息，他的诅咒和祈祷声也使我终日不得安宁。如果不是为了这个，我早就恢复健康了，也正是为了这个，我才不想理你的。
既然如此，看在您的面子上，我饶恕他吧。
你就饶了他，恢复他的原形，也好让我安静些。
遵命。说着，他匆忙走进宫去，取来碗装满水，念了咒语，碗中的水便咕嘟咕嘟地沸腾起来。
她把水洒在丈夫的身上，口中念道，
请着我的法术让你恢复原形吧。
他说罢，年轻人顿时恢复了健康，站立起来，显得十分高兴的样子。他却厉声喝道，
滚出去，以后不许你再到这儿来，否则我就杀掉你。
在青年离开宫殿后，妖妇才从从容容地走进哀悼室，娇声说，
出来吧，我的主人，让我好好看看你，为你的健康而高兴吧。
你都干了些什么？国王仍用微弱的声音说，你这样医治我，解脱了你丈夫，只是治标却并未治本呢。
我的心肝宝贝呀，您说吧，怎样才能使你彻底恢复健康呢？
你这个该死的东西，城里和四个岛上的居民都叫你变成了鱼类，还在苦难中。 那天夜深人静之时，湖中的鱼都从水中伸出头来，大声祈祷和诅咒你，使我根本无法安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的健康又如何能恢复呢？去吧，你快去解救他们，再来找我吧。
主人呐、啊，妖妇高兴的满口答应，以我的头颅和眼睛发誓，我马上就去。他飞快地跑到湖边，举起一盆水，念了一段咒语，湖中的鱼便把头伸出水面，摇动起来，不一会儿都变成了人。人们摆脱了魔法，城市和岛屿也都恢复了原状，街道和市场顿时兴旺繁荣起来。这时妖婆回到哀悼室，叫道，亲爱的，一切都遵照您的意愿办妥了，把您那高贵的双手伸出来吧，让我拉你出来。
靠近点，
国王低声说着，随即抽出宝剑，猛然一剑刺穿他的胸口，接着将他斩为两段。国王走出哀悼室，来到宫外，找到青年王子，他们欣喜万分，热烈拥抱。国王祝贺青年摆脱了魔法，青年感谢国王救死扶伤，除恶安良。
你愿意留在本国，还是愿意随我到彼国去？
国王问青年王子。
陛下，您知道我们两国之间的距离吗？两天半的路程吧。
陛下，您该明白了，从这儿到贵国去，即使不停步的走，也得要走整整一年的时间。您当初到这儿来只用了两天半，是因为彼国受了魔禁的缘故。
陛下，今后我永远也不离开您了。我还没有孩子，今后你就是我的儿子了。
两人进了王宫，青年王子吩咐他的侍臣替他准备行风，尽快把国王在旅途中需要的一切都准备齐全。青年王子这才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，挑选了十名精壮的侍从，携带许多贵重的礼品，与国王一块动身。他们日夜兼程，整整走了一年，终于到达国王的京城。国王平安归来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快传遍全国各地，使绝望中的臣民百姓精神为之一振。人们欢呼雀跃，纷纷出城迎接。他们跪倒在国王面前，吻着地面，祝他平安归来。国王在宰相和众臣的簇拥下进入王宫，坐在御座上，向宰相和在座的臣民们谈了青年王子的遭遇。随后，国王命令设宴招待青年王子。期间，他吩咐宰相把那位渔夫叫来。宰相领命，找到那个因他而使一个国家的人民得到解救的渔翁，在他进宫觐见国王。国王询问他的情况，问他有几个孩子，他回答说家中有一儿两女。于是国王选他的大女儿为王后，把他二女儿许配给青年王子，派他的儿子掌管国库。同时国王委派宰相去做黑岛国的国王，吩咐同来的侍从跟随回去，同时还选派了其他掌管各部门事务的官吏。宰相奉命吻了国王的手，立即动身上任去了。从此渔夫一跃而成为国戚，一家人过着高贵的生活，享尽荣华富贵。国王和青年王子公正地治理国家，使百姓们安居乐业。小朋友，阿拉伯童话故事第27集播讲完了，渔夫的故事呢也讲完了。